刘瑜再也无法容忍公孙瓒的穷兵黩武了，就卡住了公孙瓒部队的军粮，不予供应。公孙瓒干脆纵兵去百姓那儿抢，本国的抢干净了，就出境到国外去抢。刘瑜在皇帝那儿告公孙瓒纵兵为匪，公孙瓒就去告刘瑜有意饿死三军。这时候的皇帝自己都饿着肚子呢，哪儿会管得了这种闲事儿啊？刘瑜一看中央指望不上了，就自己集结了10万杂牌部队，准备除掉公孙瓒。公孙瓒的兵正好都去抢粮了，老窝继承仅剩了亲兵卫士几百人，根本就没办法守城，只好从东城挖地道准备溜出城去。刘瑜的部队趁机攻进了蓟城，哪知道人虽然多呀，却不大会打仗，巷战当中打得很是辛苦。有人建议顺风放火烧了公孙瓒的那点兵。刘瑜一看四周全都是民房，那哪行啊，要以民为本呢，怎么能纵火烧民房呢？公孙瓒也发觉刘瑜的这个弱点了，就带着人偷偷绕到了上风头，放起了大火。刘瑜的10万大军被这一把火给烧懵了，公孙瓒趁乱率领自己的几百精锐直捣刘瑜的中军，一路杀去，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直追杀到刘瑜的中军所在居庸，反而把刘瑜给活捉了。这下全幽州都降服了公孙瓒，不过因为刘瑜的名声实在是太好了，朝廷和临近州郡的要人名士都来替刘瑜求情，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公孙将军怎么也要留这个上天都会可怜的人一命。公孙瓒来了个黑色幽默，时政大旱，天空万里无云，他在一个空地立了一根木柱子，把刘瑜绑在了上边。他说了，这刘瑜以前跟袁绍合谋篡夺帝位，罪在不赦，如果他真的有天子的福分，那老天肯定会下雨救他的。结果呀，老天没那么灵验，一个雨点也没掉下来，所以刘瑜的脑袋也就自然掉了，被送到了京师。还有一句话跟着，不能怨别人，是苍天没救他。公孙瓒在拿刘瑜的生命开玩笑，但实际上他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着玩笑呢。杀掉刘瑜，让他在幽州民心尽失，部队也失去了昔日强悍的战斗力。偏又有邻国的横霄王肃感刘瑜的恩德，率鲜卑7000多人马南来迎接刘瑜的儿子刘和，为刘瑜报仇。袁绍也就及时的放归刘和，并派兵10万助战，共同攻向了幽州。兴平二年，公孙瓒大败于鲍丘，自此仅困守在易水县筑的新城一京一地。实际上幽州全境已经落到了袁绍的手里。等到了建安元年9月，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都以后，袁绍已经控制了青州、幽州、冀州、并州这4州之地，手下数十万的强兵悍将，已经不是曹操所能惹得起的。问题是惹不起也要惹呀，如果就此被袁绍吓住，不但会引得他得寸进尺，身边的朝廷重臣也不会拿曹某人当回事儿。初掌朝政，如果连一个袁绍都对付不了，又如何威服天下呢？曹操用的手段很简单，就是爹妈对付顽皮孩子的那一手，先打一巴掌，然后再往嘴里边塞一个枣。软硬兼施一般用于平等的对手之间，恩威并举则大多用于官府对于小民，上级对于下级。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叫法，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吧。 在武术技巧中呢，称为刚柔相济，在中医理论当中叫做阴阳调和，哲学上叫矛盾的统一，政治上叫革命的两手，军事部署方面叫虚实变换，在男女风情方面叫欲拒还迎。老外的叫法最让人搞不懂了，前苏联那么穷，外交手段却叫大炮加黄油，美国那么富，对外政策叫做大棒加萝卜。曹操对袁绍就是先用的大棒，以皇帝的口气给袁绍来了个点名通报批评，据四周之地，连赵民之才，拥百万之众，迎一己之私，只见擅自征伐林州，不闻秉忠兴师秦王，结党自述，清誉何为？袁绍心知肚明啊，这是曹操在借着皇帝之口骂自己呢。这诏书皇帝就未必看过，可这嘴官司还不得不打，反驳还要呈上表，还没法同曹操直接对骂。曹操是初次体会到了没把皇帝攥在手里的不方便。所幸啊，手底下有个文笔特别好的陈琳，变得乱理，做得好文，替自己辩护到不用费什么心思。于是呢，一篇洋洋千言怎么说都有理的辩护词送到了许都。可这挨了一大棒却无法还手的滋味太让人不爽了。还没等到袁绍调兵遣将以刀枪代替语言的时候，曹操的萝卜送上来了。曹操自感德寡才疏，当不起大将军之荣称，坚持不救，并推荐由德高望重的袁绍来接任。曹操愿接任袁绍所宜太尉之职。二位换了换，这下袁绍没啥说辞了，接了这个大将军的封号吧。可怎么也觉得味儿不对，怎么这个大将军像是曹操高风亮节让给自己的？不管怎么说吧，最起码是证明你曹操怕了我袁绍了，这口气儿先给你记着，总有一天要喷到你脸上。曹操现在心里边最清楚啊，什么大将军，什么太尉，纯粹是个哄小孩不哭的东西，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抓紧稳定朝局。对皇帝当然要敬而恭之，礼节上万不可废，自己敬皇帝几分，大家就会敬自己几分，自己是榜样，这一点上曹操是明白的。再就是生活上对皇帝要格外的照顾，吃喝玩乐都要替他想周全喽。天子嘛，只要你不干政，咱就当天敬你，连子字省了也没关系。现在的小皇帝对曹操是满意的，或者说是感激的。七年的傀儡生活早就习惯了，长安及东归一路的九死一生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，尤其是近一年的饥寒交迫，令他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。皇帝也明白，是曹操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幸福生活。来到许都以后，曹操对他关怀备至，经常进献四时瓜果，美酒肥羊则就更不必说了，连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也及时送进宫来，其中还有一些曹操的私人物品，包括桓帝时候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对曹操的佩服，谭小坚粉碎了阳奉寒仙的梁县兵祸，又主动辞去大将军，消除了袁绍的敌视，结果连太尉一职也不争，而改任司空，非清高忠贞之士谁能为之？曹操通过皇帝封董承、福完等13人为列侯，算是祭出了软的一招，借皇帝失了恩了。硬的一招也及时出手，短期内就立威朝堂。 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了，罢免太尉杨彪、司空张喜，其次诛杀议郎赵燕，其余内外多见诛戮，其结果自然是百官总集已听。皇帝闲起来了，20年的官场暗斗，12年的戎马孔总，曹操总算攀到了他仕途的制高点，更是混乱的中国政局的制高点。人生的小船被命运的浪头卷向高处时，也就是骤然下落的开始。高明的弄潮儿会挥毫劈开迎面的水幕，驾车飞上另一个浪尖，平庸之辈则不可避免地跌入漩涡。能驾驭自己命运的人才能自称为英雄，从而不被历史颠来作为笑料。要想被历史这辆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仰慕为英雄，那就得另说了。这就是所有人最难做到的，战胜自我。白天忙于处理政事，夜晚曹操不免要回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。这是腥风血雨的经历，告别了友情，收获了背叛，刀光剑影中不仅有激情，也有懦弱，金戈铁马上吼出的是豪情，也有沦落。权力的黑洞与人性的质朴发生碰撞的时候，谁是胜利者？三伐徐州之无功，曹操收获了一个字，那就是良。一年的兖州战役，曹操又多收获了一个字，仁。曹操漏掉了一个字，义。等他醒悟到丢了一点什么的时候，离现在已经很远了。仁与良，曹操的注意力眼下集中在这两个字上。他发现了用错人的可怕，也感受到了用对人的庆幸。不仅觉察到了人才对于自己的可贵，也隐隐意识到了缺乏。人有的是，关键在于选拔。选拔之后的关键是什么呢？管。他开始构思一套管人的机构，必须是有效的，大前提对自己必须是忠诚的，必须是直接对自己负责的。除了自己以外，权力可以无限大，手段可以不择，道义可以不顾，时效性应该重于准确性，威慑力应该大于影响力。一个类似于后世的蓝衣社的组织就出现了朦胧的轮廓。后来曹操把这个付诸于实的时候，给他起的名字叫孝简。人应该分为两种，一种要尽量的招揽进来，一种是尽量的不要招惹。关键的学问在于分辨他们。人也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可以杀的，一类是绝不能杀的，关键在于如何区别他们。同时进行吧，不招进来怎么用啊？怎么管？更谈不上杀与不杀了。良，从所有曹操经历的战役来看，该胜没胜的仗几乎都是因为军粮，该胜而败了的仗更是因为军粮。庞大的青州军迅速垮掉也是因为粮。四州军阀虎视眈眈，理应扩军备战。没有粮食，扩了军怎么养？说白了，战争一多半打的是粮食仗。谁手里边握有粮食，谁就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早在初平三年，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，休耕职，蓄军资的战略性建议。曹操深以为是，现在奉天子以令不臣基本上实现了，休耕职，蓄军资也该实施了。但实施需要条件，地从哪儿来，农具从哪儿来，最必不可少的耕种用的畜生哪儿来。这时候啊， 曾经因为固守东阿而立下了大功的早纸，给曹操上书了个建议，现在已经有条件实施屯田方略，屯田所需的一切条件已经准备就绪。土地倒好说，战乱造成人民的流离失所，荒芜的农田有的是，以国家的名义圈占就是了，连补偿费都不用付了。但农具能从地里长出来吗？耕牛能从天上掉下来吗？朝廷向百姓收粮是有定力的，两汉赋税制度除了还地领地增加亩税十钱以外，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，另外还有算赋，即凡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，不分男女，每人每年征112钱，为之一算。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，这基本上称得上是轻徭薄赋，但也不难估计出啊，靠这点赋税养一个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的。就算人民都能安居乐业，也难养得起曹操的十几万大军，更何况大部分农田都已经弃耕了。早知在随着曹操剿灭汝南黄巾军余部的时候，对起义农民一战一耕的做法产生兴趣了，从中受到了启发。关键是曹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、农具和劳动力。早知的建议是利用这些农具，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，实行屯田，以解决粮食问题。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，全权负责屯田事宜。早知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有，把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照军队的编制编成组，由国家提供土地、种子、耕牛和农具，由他们开垦耕种，获得的收成呢，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照比例分成，大致是五五开吧。用政府提供的耕牛的话，那农民就只能得四成了。大家注意到了吧，这个时候的农民已经沦落到了国家的佃户，在租种国家从他们手里边夺走的土地，而向以曹操为代表的国家上交的田租却是金鼓奇高。很明显呢，曹操所代表的国家是最黑心的地主，实际上是直接把农民给奴隶化了，而且是用法律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。究竟是奴隶了百姓还是解救了百姓，到现在也争论不断。屯户们也未必就对政府感恩戴德，起义反抗也一直不断，当然也一直不断地被坚决镇压。最大的害处莫过于曹操开了个最没人性的先例，创造了屯户的屯籍，遗害是相当久远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屯田政策的实施成功了，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。于是呢，曹操就下令郡国都置田官，招募流亡百姓屯田。后来又接受早知的建议，下令军队屯田，屯田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。屯田制的实施啊，不仅为曹操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军粮问题，而且还为他争取了大量的人口，从而加快了曹操称雄中国北方的进程。早知也因此被提升为陈留太守。但可惜的是啊，早知不久就因病去世了。事隔多年，曹操对早知仍然是念念不忘，追封早知为列侯，并让他的儿子袭其侯位。曹操的农垦、军垦这个事业是蒸蒸日上， 而他将来的主要对手刘备却是每况愈下，连赞安小沛都不可能了。袁术是落井下石，非要痛打落水狗。吕布的态度变幻莫测，亲疏莫辨。这三家是提前上演了一番三国演义。